们今天再一次跟你面对面，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要来领受你的话语。父神，谢谢你复活了，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有平安与喜乐。我们在你的面前只有献上感恩，因为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脚步都有神你的带领。求神你今天与我们众人同在，在你的面前将今天的敬拜完完全全恭敬摆在你的面前，求从头到末了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我今天在准备到底要跟弟兄姐妹们，我们到底来分享神的话语，通过神的话语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当我一直在来准备的时候，我用这个题目，走出人生的旷野。我请问旷野是什么？旷野是一个沙漠地带，一个是无草无烟人烟稀少的一个地方。旷野是一片没有人可以去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供应水源。当你在这样去看的时候，那旷野我们所想到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几年？40年。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看一个 YouTube， 以色列建国70年。这个 YouTube 现在整个一个 YouTube 里面广传，以色列建国70年。那当天昨天我看了一个影片，大概2个小时，他完全在做以色列建国70年的一个影片。由以色列的总理点燃12根蜡烛，代表12支派70年。当以色列灭国的时候，神用奇妙的方式带领这些人回归到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国家。以色列建国70年，当他们唱出那一首歌的时候，里面充满的我们可以体会他们在水深火热之中被赶出家园，然后从各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印证了神的话语。神告诉他们，我要带领你们回到耶路撒冷，你们的国家。当他们唱出那一首歌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有从内心里面体会到神在掌权。神是一个奇妙的神。那你再回想他们当初神通过摩西带领他们到这个旷野40年的时候，这些百姓是怎么样的埋怨神，这些百姓在旷野的生活是怎么样不逆神，但是神的慈爱还是在他们当中。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圣经节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攻读今天的圣经节。有没有在 PowerPoint 上？没有哈，那没关系。今天圣经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2章37到42节，这个主要是要在告诉他们，当百姓哭嚎的声音达到上帝的时候，上帝告诉摩西，我已经听到了，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了。特别在第3章的第7跟第10节，他们这样告诉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声哀声我也听见了，我也知道他们的痛苦，故此我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是耶和华告诉摩西的话，开始要把他们领出来。如果我们圣经到这边读完，你会觉得哦，原来上帝已经准备好，不是很顺利了吗？11天就可以到了迦南地，不是吗？但是你看看他整个过程，40年，在那边绕啊，40年。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讲了那么一句话：起来，走吧。这是一个非常有一个影响力的话，起来走吧，我们要离开这里，因为上帝的应许要带领我们到了那迦南美地。上帝已经应许我们要让我们走出我们的旷野。当 你的人生碰到一些灾难的时候，你的生病或者学业、工作、婚姻，也许你正面临人生的旷野。人生的旷野不一定只是指那种无汗水之地，当你碰到困难，也等于是你的人生的旷野。当你碰到人生旷野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寻求上帝？当你面对旷野的时候，你怎么样来思想神在旷野当中要带给我们，来体味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来面对神的话语到底是什么？当摩西告诉这些百姓起来走吧，有两种人，一种是积极跟着摩西我们走吧，另外一种人觉得还是有点怀疑，我在这边虽然做苦工，但是我怎么样，我起码也有吃也有喝，跟着他去好吗？各位，如果今天我们在这边告诉你走吧，我们向外宣教，我们走吧，走出我们的人生旷野，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我在圣安很安逸呢，每天这个教会温温暖暖，你叫我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宣教好吗？这是一种挑战。神通过摩西就告诉他们起来走吧，因为以色列是一个神特别拣选的子民，神应许他们要带领他们走出人生的旷野到那应许之地。那我们接下来看，在摩西带领他们将近200多万，大大小小有申诉就一大票，200多万，你们去想那个数字啊！我常常在准备台福基督教会的一些活动，我们最多 ABC 成人主日教学教育大会里面也碰过，一天只有礼拜天的一天，大概800多个人参加，单单负责那些课程、吃饭、水，我告诉你，我大概一个礼拜就差不多瘦了几磅。然后再办大会，这些200多个人，他的车、他的住，办这些你已经受到很大的。我一听200万，怎么带？所以如果不是神特别恩典，摩西是无法完成这种使命。神有对他们一个特别的应许，但是神有自己一个救赎的计划跟时间，神要来拯救他的子民，并完成他的一个救赎的计划。神有完全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旨意上面，他自己的时间来拯救。他安排一位希伯来人男孩生出来，然后让他在一个皇宫里面成长，时间到把他复召出来，成为神要用的人。那我们先看看到底这些百姓在旷野，神要让他学习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通过四点，我们要来学习摩西的旷野人生、耶伯的旷野人生、百姓的旷野人生，最后谈到你我的旷野人生，我们怎么走出去。好，各位看到今天的周报比较不一样，有一个夹页，有没有？你们先不要看后面那个9个圈圈，因为我每次用这个题目来讲的时候，别的教会开始借我一个笔，我说你要干什么，我开始要画，我想，我说讲到你先听完，我可以告诉你答案。好，我先写答案，写了老半天，告诉他说我刚刚讲什么，我都没有听呢，我一直在想怎么去画这个东西。不要去看，也不要拿笔，告诉我等一下会告诉你答案是什么，你们就会恍然大悟，到底走出人生的旷野其实就是那么简单。旷野要进入一个应许之地，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他们要走出埃及去告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觉得应该是11天可以到，为什么要经历到 这四十年，而且要经历到这么多，这是神要他们经历更认识神，神要让他们更知道，无论你走到哪里，上帝是掌权的。从旷野当中，他们要学习到要有神的带领，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不管你到你在处在什么环境，一定要有神的带领。好像敬拜赞美团今天唱的，神在掌权。第二，你一定要顺从神的命令，要有完全的信心，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要有好的同伴。所谓好的同伴，就是属灵的同伴。如果我们有夫妻，就是一个属灵的同伴；姐妹可以找自己属灵的同伴；弟兄可以找自己属灵同伴，一起来来讨论、来祷告，在神的当中寻求神的旨意，走出旷野，进入那美地。其实这五点就是神要让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经历旷野四十年的时候要去体会。但是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些百姓没有按照这样做，反而埋怨悖逆神。他们觉得，哎呀，我在埃及的时候我怎么样，我有肉汤喝，起码没有看到肉，我有肉汤喝啊，今天来到这边还要喷到苦水，什么都没有，我当初早就不出来了。但是神就是要让他们在这一代学习，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学会了，他们终于进入了迦南地，是一个蒙福的。当你走过旷野，你回头来看的时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一个锻炼。我一直回想一件事情，1998年，我人生已经进入差不多55岁，快要60岁，所以你们现在不要问我几岁。在日本公司将近35年，忽然间要离开日本公司，我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赞成说，哎，你去吧，每一个人都说你头壳坏掉。在日本公司35年 ，benefit 也不错，要离开日本公司到纽约去工作，人家还会觉得说啊，这个你真的头壳坏掉。我太太说，谈了讨论之后，孩子不去，太太也不去，我必须要去，因为我答应这一个德国的公司一个老板，他告诉我，当你申请到绿卡，你来我公司上班，没问薪水，也没问什么，毅然决然就到他的公司6年。现在回想起来，神让我在这个后半生能够完全的侍奉，没有经济的烦恼，当然不是很富裕，但是起码三餐可以吃，这是神的恩典。6年在纽约的生活，让我学习到一个人可以独自生活，一个人更有时间到教会去做服侍的工作，在一个教会里面成立他们成人主日学，当他们4年的校长，2年时间从每天早晨从纽约开1.5小时到 New Jersey 去帮助一个教会。我现在回想起来，神要让我有一个机会磨练我，因为1974年在台湾读了台湾台北神学院，忽然间没有到教会去，已经读完了。哥哥是牧师，1/10奉献就好，我说哥哥你去吧，我就不要去了。神，时间到你回来。神就是那么奇妙，把我摆在纽约6年。各位从东部来的人就知道，纽约的环境，11月进入以后开始下雪，然后车子要你就是出入很不方便。早晨我4点要起床，5点要坐 bus， 坐船1.5小时，坐船要坐30分钟，一班车要坐到 Manhattan， 坐火车到我上班的地方，各位知道多少时间吗？2.5小时。 但是神真的给我一个非常不一样。我每天早晨4点到4点半起床，已经30几年都是这样，我的生活。各位一定会问，奇怪，郑传道，你到底几点睡啊？我9点、9点半就全部关机，我就睡觉。30、40年都保持这样子，然后4点半起来看圣经，跟神有一些交通之后，6点就去打球，打到8点半。我的生活就是这样，30、40年来。但是我真的感谢神，因为这神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神让我在这种旷野当中。现在那时候会想，哎呀，我怎么要离开这么痛苦啊？一看外面下雪这样子，然后就那么等的时候，巴士忽然间一冲过去没停，我两个眼瞪着他，车子已经走了，怎么办？还在等，还在。但是让我体会到神的恩典就是如此的丰富，在那个地方你有更多的学习，跟到不一样的人。今天回顾看那6年是我人生的旷野，不是吗？但是也是我神给我特别的一个恩典。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去回想，到底你的人生是什么？你的人生有没有旷野？也许你正面对人生的旷野，也许你现在正面对一些事业生活。但是我们今天通过这句话语之后，让我们来体会神的恩典是满满会在我们当中的。旷野属灵的意义是一个人的尽头，相反的也是一个神要起头。我不知道神，我们大家应该都听过一首诗歌，神要开道路。我本来今天要跟四班人讲，但是忘了跟他们提起。这条歌里面真的很有意义，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们开道路，他是我引导我靠近他的怀抱，爱和力量日日的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他必在旷野开道路，引导我在沙漠中开江河，供应我。天地将要汇聚，他的话语永长存，在今日他要做新事。有时候你会看到这诗人就是做出那种诗，你会体会，然后当你唱出来的时候更会体会。每次我看敬拜赞美团，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在那个地方练唱唱歌，我真的想我自己会唱，其实我的声音实在是真的不好听，讲可以唱不行，所以我也不敢唱。但是他们唱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体会到，看看那个字眼，神要开道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江河中为我们开道，在无人之处他开道路，这就是神。当你来到神的殿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要去体会神的恩典。刚刚我讲旷野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人烟稀少之地，缺乏水源；另外一个是天然的荒地或荒漠，光秃秃的一片；然后再一个是干旱的不毛之地，这就是旷野。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方式来看到我们的旷野，是我们人会碰到困难，这也是我们的旷野。诗篇63篇当中，大卫在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将犹大的旷野描述为一种干旱、久旱、无水之地。当大卫在撒母耳记，你看，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描写这是他的人生旷野。但是等一下我们来看看，一样在旷野，扫罗旷野中的信仰跟大卫旷野中的信仰，毕竟是不一样。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摩西的旷野生活，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章11到15节。我这里有一个标题是谦卑顺服神旨意的旷野人生。摩西大家都很熟，他有三个不一样的40年。第一个40年，你们会觉得他是在皇宫的旷野吗？还是你们觉得，哎， 郑传道，你错了，40年应该不是旷野吧？他在那边怎么样？嘿，享受啊，怎么样啊？是不应该是旷野啊？但是，如果你自己去体会摩西，慢慢，我想圣经没写，但是摩西知道他的出身，一个希伯来人的男子，今天会在皇宫。这难道不值得自己去怀疑自己的身世吗？摩西在皇宫的40年，如果我们这样看，是一个荣华富贵享受的吗？那我深信他里面的内心的挣扎，他一定是，他这个地方一定在跟神说，神啊，我到底在皇宫里面要做什么？所以当有一天他到外面的时候，看到埃及人打他的弟兄，圣经是这样讲，他知道这是他的弟兄，他就杀死了他。摩西是旧约中最重要的人，他的名字大概被出现到767次，他的影响力一直延长新约，在新约里面也提到79次之多。摩西我们知道他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前面的40年在法老的宫中，第二个40年在米甸逃亡的生活，那第三个40年我们更清楚，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往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些人。但是看到这边你会觉得说，哎呀，上帝啊，你这个是你要用的人呢，啊，最后怎么没让他进入迦南美地呢？只是站在山上看这些人进去啊！我如果是摩西，哎呀，摩西，上帝啊，你很不公平呢。但是我们要去回想整个过程当中，他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没有顺服神？神是公义的。摩西实施120岁，成功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旷野漂流，来到约旦河的东岸。面对应许之地，圣经这样写哦，最后并未进入迦南地。哇，他站在山上，要是你会怎么样？哎呀，我胡思了老半天，最后还是被隔在这边。但自己回想自己整个胡思的过程，我们跟神的关系，摩西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带领一群这种我们所谓的奴隶也好，这些埃及人乌合之众也好，难以想象的这种困境，把百姓塑造一个民族，而这一个民族影响改变整个历史的人类，直到今天以色列建国70年，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时代，一个传承到今天。从摩西我们上个阶段再来看看摩西的旷野生活，他又如何走出这个人生，他的旷野中的信仰是什么。第一个40年成长在摩西的宫中，跟房氏一样学了很多这些学问，说话能力，所有宫中埃及人王子的身份的这些他都有。但是摩西何时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圣经没写，但当他知道的时候，他认同他是希伯来人，认同自己，认清自己的角色，来到神的面前，认清自己的弟兄被杀害，所以他就从心里面产生怜悯的爱心，杀了埃及人，犯下杀人罪开始。后来我们这里看到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弟兄，他的弟兄那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看他们中弹，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就像杀那埃及人吗？表示有人看见他杀了那埃及人。摩西更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摩西躲避法老，就逃往米甸地居处。从此，摩西要进入他第二个40年的旷野。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请问他第一个40年是好，是一个 enjoy 还是怎么样？心里面开始可能有那种怀疑。第一个旷野，然后我们来看他进入第二个米甸的40年，过着牧羊人的生活。40年加上40年牧羊生活，当摩西已经80岁，上帝开始才呼召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啊，某某弟兄你出来服侍，我们都会听到一句话怎么样？哎呀，我老了啦。如果你80以上再这样讲哈，因为摩西80才出来，所以如果等一下小组组长或牧师说某某弟兄们，不要说老哈，你还不到80就不要讲，因为摩西80的时候，神呼召他出来，然后更成熟。那时候的摩西，你会看到已经不一样。更亲近上帝啊！摩西是用意象让他明白。我请问各位，我们去过山上看见羊吗？我们这里比较少哈，一片上。那、啊、如果哈、啊，你每天看的都是一样的羊哈、啊，我试着去看看哈、啊，不要说几百只啊，5只和10只哈、啊，1、2、3这样数，每天都是10只，也不会多一只，也不会少一只啊，就是。然后你要都一样，你跟他讲话，他也怎么样？也不会回你，会怎么样？就是这样，听也听不懂。各位，40年呢，我曾经养过一只小狗，啊，跟他讲话讲了老半天，也不讲你，也就不回啊。你想踢他也不对，要抱他呢，然后怎么样？人家或者还爬到你的脚前抓你，你就会抱他。那我在想啊，摩西哦，如果说100只羊啊，他每天抱一次。手很酸呢，40年所面对的是这样子的生活，各位，这样子的旷野人生对他来讲是什么？他会问神啊，你叫我来这边干什么？但是他慢慢的体会到，在是旷野之中没有人的时候，他跟神更亲近，在那个地方更体会到神要来利用这段时间磨练他，锻炼他，成为一个领袖。这为什么要成为领袖？当你要顾这些羊的时候，你不能被狼、豺狼吃掉，你要慢慢的把它带进带出，是不是？以后他要带领这些百姓进入迦南美地的一个提前的训练，40年牧羊的生活，上帝让他看见异象，他知道神的时间已到。他必须接受呼召，诚如你我一样，当时间一到，神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出来。第三个40年，进入迦南，要进入迦南之地的这个前段旷野，我们就更清楚了。当他到法老跟他大战几回啊，10回，好像古龙小说所写的，哇，出招怎么样？后来摩西。上帝答应法老把这些人离开，一离开的时候就碰到一个什么？碰到红海啊！哇，我如果是最后面那个百姓，我也惊了，我怕的要死。哇，后面追来，你还不赶快过？红海还没开呀、啊！但是神的时间让他过红海，然后我们碰到怎么样？在里面碰到什么？马拉有苦水，对不对？也没水喝了。啊、后来又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干粮啊。你如果看圣经，他上面只带了几个干粮而已哦。那这个干粮算一算哦，大概只够30天哦。结果40年，上应供应玛纳，让他怎么样？足足吃了40年，不多不少。然后最值得我们去体会的，40年怎么样？鞋子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肿。 我们走路如果鞋子不对怎么样，起水泡，对不对？都没有。难道这不是神的恩典吗？如果你看摩西旷野的人生，他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神旨意的一个旷野的人生。接下来我们看耶伯的旷野人生是什么。这是耶伯记里面的2:7-10。耶伯是一个希伯来人，他的名字有两种意义。从阿拉伯的文的意义来看，是指一种悔改的人；从希伯来文来看，他的意义是受逼迫的人。所以起名字很重要哈。如果是起这样，你会想哇，一生出来不是怎么样悔改，终身悔改就是被逼迫啊。所以当我妈妈起我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到现在我很感谢我父母，但是没有一个人感谢我。为什么要叫我恩人？那你台语也是文静，为什么你是我的恩人？我说你去问我父母嘛，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个名字确实取得不错，因为每一个人叫恩人。那我哥哥的名字叫献人，奉献给上帝，正献人。那我的姐姐在12月23号生，所以你们都知道叫什么名字，郑佳音，包佳音的佳音。啊，刚好生到我恩人，因为恩典的人生，所以他就奉有这个恩典。后来又怀孕我妹妹，他们想一想，女的嘛，哎，不要让她那么吵，所以名字叫郑静音，安静的静。结果我家最吵的就是她。起名字很重要，当耶伯就是这样子的人。后来有一次受压迫，然后成为一个悔改的人。从耶伯记当中，我们看到耶伯在本身的身体精神方面受到相当严格的一个考验。他的旷野人生，你比起摩西是怎么样？哇哦，你会看哇，这怎么？他是一个义人，为什么上帝你这么没有爱心，这么因为你要这样子的来打击他？但是你如果看整个耶伯，没有谈论到什么救赎啦、宣教、弥赛，没有。他只是要讲四个重点。第一个，耶伯透过上帝，透过耶伯来启示他自己。这个是我们读耶伯记要相当去认识，上帝要通过耶伯来启示他自己。上帝透过耶伯来启示神对他儿女所要求的一个信心。当耶伯遭遇的时候，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我们的信心是绝处逢生的信心，是绝对的。然后上帝通过耶伯来启示他对儿女的帮助，不但如此，他还要让人去接受这种难题。上帝透过耶伯来解释有关义人的受苦，为什么？所以当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一切都是这样，我也这样，为什么？请看耶伯，他会告诉我们很简单，义人会受苦，耶伯受苦。受试炼，耶伯的旷野生活，让我们再一次体会上帝通过耶伯受苦的一个意义。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耶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耶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耶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啊，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耶伯并不以口犯罪。当我们看到这段经节，最亲密的伙伴，他的太太居然告诉他，你弃掉神死了吧。当我看到这一节圣经节，我一直在思考耶伯那时的情况。神所赐的伴侣，要我们一生立约一起共患难的伴侣，居然告诉他，你弃掉神吧，死了吧，你会怎么样？耶伯那种信心 对他说，你说我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一切事的事上，耶伯并不一口犯罪。整个耶伯记，你看耶伯很没有用口来底下埋怨神，虽然有一些心想，但是没有看到。三个朋友也告诉他，耶伯的人生就是静静的等默，没有一句话，等候神的旨意。撒旦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耶伯，神却与耶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他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他要告诉撒旦，你可以试验他，唯一个不能取他的性命。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怎么样，后面一般神的恩典何其的大，因为神保留他的性命，他可以拿到他的一切，但是神要完全保住他的掌权。生命的源头是神在创造。耶伯在信心过程当中显出软弱的一面，感觉受到冤枉，不以为是，好像神没有救了他。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耶伯还是静静的在那边等待他的人生。但是神真的要透过耶伯告诉我们，要他知道我是谁，要他知道更认识神。所以耶伯当最后静默等待的时候，说了那么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就是耶伯的旷野人生。当我每当看到耶伯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一直在回想我们自己，当你碰到各种挑战的时候，最后你是否能够在神的面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天亲眼见到你。这是何其美的一句话，希望这句话带给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每天一起来告诉神，神啊，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天亲眼见到你。我们接下来看百姓的旷野人生。哇，那这个就有意义了。百姓的旷野人生是什么？我这里的题目是什么？埋怨悖逆神的旨意。这个不是在讲百姓哦，在讲我们哦。啊，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有没有说没有呢？我很尊，我顺服你，没有。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以色列百姓心眼、心思跟旷野的性格，百姓的旷野有两种。一个心，两种心态，一个是怎么样，怨天尤人，然后另一种是信靠神、依靠神，一种是负面的积极思想，另一个是不信的。所以有两种人，两百万里面我们不敢讲多少，但是有，就是有这种两种人。那摩西要带领这一批人，两种人在这里面，本来十一天可以到，但是这因为百姓的埋怨，百姓的这种啊暴虐，所以让他们造了四十年。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来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生活。一，他们的心怎么样？刚硬，对不对？啊，你有没有看到百姓的心刚硬了？他们就不信嘛。他们试探神，他们轻看神，他们觉得哎呀。我们就有试探这种，还要做金牛，就开始在试探。他们心里迷糊，时常做错的选择。他们看不见神，听不见神的声音。他们不愿相信神，他们更没有感恩的心。当我看到这几点出来，是不是在讲我们？我有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哦，这个是不是在讲我？我们去读，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心刚硬？有时候是刚硬的呢。那早上我太太还没，她会听台语，所以没有在这里，我可以讲。她常常说你心很刚硬呢。我说为什么？嗯，我跟你讲了你都不听。我哦，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样？哦，你在比他是不是没有？我们人是这样，一般有时候会讲啊，是不是？他跟你讲不听，后来怎么样做了以后才说哦。啊，后来后面那句话怎么样？ sorry， 你是对的，又不想讲，有没有？早上我就是啊，我要开车开不动，我大家说怎么样？我说啊，就车子开不动，他一坐上来，嗯，就动了。我说不对，这是你的车，你就是那么刚硬哦。人就是这样子，我们每天碰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要让我们知道，你必须要顺服神，必须要柔软你自己。以色列百姓的性格使他们产生不相信神、埋怨的心思，然后当我们心思想什么，因为我们的性格就是什么，你的性格什么，你的人生就是什么。以色列百姓四十年的生活是一种惨淡的生活，只有一批人顺服神，他就进到了迦南美地，其他人他们就是一种惨淡的生活，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性格导致他们一生贪恋恶事，这一批人就是还是停留在那个地方拜偶像，行奸淫，试探神，发怨言，最毛病是发怨言埋怨，所以许多人没有进入那迦南美地。但是上帝要百姓在旷野中学习到什么呢？其实他们没有看见，第一个他们要怎么样让他学习到上帝在带领他们，有什么云柱跟火柱，对不对？他们没看见啊，为什么？然后马拉的苦水要让百姓顺服啊，苦水不能喝，叫摩西怎么样打着有，就是怎么样变成可以喝的水啊。不要在欠缺中埋怨上帝，有时候我们会埋怨，哎呀，人家有这个我没这个，上帝说话算话的神，因为上帝从天降落马拉，上帝是供应的，上帝说有就有。如果你看看这四十年来，衣服没穿破，鞋子没穿破，脚也没穿，这就是上帝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让他们学习。结果百姓在旷野是怎么样埋怨叛逆神的旨意，最后进不了迦南。好，最后我们来看如何走出人生的旷野。好，你们现在可以把那一张拿出来。哦，我知道大家等很久了啊。好，用四条直线一笔画将下图九个圈圈连接起来。你们已经有答案的请举手。有画得出来一笔画啊？不能重复。有，好，我看看你的画出来我就知道对不对。我这个老花眼看不啊，画出来的人，等一下我们就提早到那后面去吃饭好了。没有就留，继续留在这边。好，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标题是什么 ？Limiting God in a box， 不要把上帝的爱限制在框框里面。我再讲一次啊，不要把上帝的爱牵到框框里面。刚刚这位姐妹想的是就在那个框框。所以他画出来是不对，但是你要去看那个题目 Limiting God in a box， 对不对？ OK， 好，你们现在把那个你们的思想是怎么样，九个都要在框框吗？好，你们现在注意看啊，如果现在看得到我这里笔画的人，那我就这样讲，看你们看得到看不见哈。从这边外面哈，外面我已经讲框框对不对，来画出来，走出框框，出去框框，画过来，有没有啊？再一次哦，来，再一次，从这边对不对， 出来，走出框框，出去框框，画过来，有没有？还是没有？那我们今天就一直待到这边好了，有没有？来来，这位姐妹，我看看。不要被限制在框框里面，你要走出九个框框。对啊，他的就对了。你看看，从框框出来，框外面，对不对？再进去，再过来。好，这位姐妹，哎，你可以吃饭。虽然是一个脑力激荡哈，不过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你碰到人生的旷野，怎么样？不要在旷野，不要在烦恼当中一直转。所以我们有一句话：钻牛什么？角尖嘛，一直转，你转掉去，你要走出那个框框。当你走出框框的时候，神的恩典是怎么样？长阔高深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唱歌城市神是长阔高深，但是我们怎么都走不出去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当你看到人生的旷野的时候，当撒母耳记在看到我们大卫在旷野的山寨，大卫看到扫罗没有？看见了。他是不是可以杀他？但是大卫怎么样？拿着他的衣裳，他说：“这是耶和华受膏的人，我不能杀他。”扫罗怎么样？啊，又哭又气的，原谅我吧。但是到了26章，继续追杀大卫。在整个旷野当中，大卫的旷野信仰是什么？就是看见上帝。扫罗的旷野怎么样？他的信仰里面，他的旷野信仰就只有杀大卫，不一样。但是最后，你看大卫，扫罗最后死了，因为他的心一直想追杀大卫。今天你我的旷野人生，不管你碰到任何事情。今天你我的旷野人生，不管你正遇到任何的风暴，来到神的面前，你我的旷野人生怎么样？用感恩回应神的旨意。我每天早晨一起床，脚一踏到地上，我说感谢神，因为我知道我会怎么样呼吸，我今天有生命。常常你没听到怎么样，晚上睡到一半神接走。只有顺服，只有感恩，凡事感恩。不管你走到哪里，你的每一步每一个台阶都有神的旨意。你们有没有试过走路这样平地走到一半摔跤啊？有人说没有，我一生从来没摔跤过。那你走到一半，我丢个香蕉皮啊，有没有？有，走路走到就是这样。为什么？要去体会。你会说，哎呀，谁？你为什么让我摔跤？或者是圣恩教会谁管你的？怎么没品？不是，我们要真的很小心，因为知道神在带领我们每一个台阶，每一步，每一秒。所以你我的人生是什么？走出人生的旷野，只有感恩回应。刚刚我们画了这个图，你们等一下出去不要给台语堂的，不然等一下他们，等一下我讲了老半天，我已经画好了，你们跟他讲没有，今天我们没有答案，那他们才会认真听，好吗？那走出神的爱的框框，神是长阔高深的 limited God in the box。 刚刚我们就一直在那边绕，对不对？然后你就要走出去，当你走出外面的时候更宽阔。你我的人生也是这样子，因为神通过你，通过我，我们所领受的是要分享出去。当你这一章你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你就没试试看神的爱是这样。当你分享的时候， 人会得到。愿我们的人生，当我们碰到人生的旷野，最后是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天亲眼见到你。让我们低头来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有如此的敬拜。父神，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旷野虽然有一些风暴，但是我们的人生旷野会碰到种种问题，但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除了感恩，我们就只有顺服，因为你的恩典实在够我们用。当我们看见你的爱是这种超过你的一种，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时候，父神，你的爱是无限的。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敬拜，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们亲眼见到你。是否每一位在你面前的敬拜，是我们每一位新的礼拜的生活，有主你恩典满满与我们同行。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